我想，我们也每个人从小到大都得过很多不同的奖励哈，啊，我们来自大陆的弟兄姊妹呢，很多人以前得过各样的荣誉奖啊，荣誉奖，比如说年龄大点的话，以前得过优秀红小兵奖、优秀三好学生啊、优秀团员、优秀党员、劳动模范等等。我们会当时把这些得到的这种奖励奖状贴在家里的墙壁上，什么原因？很简单，就是来炫耀我们自己，对不对？来说炫耀我们自己的成就，把奖状挂在墙壁上呢，那我们自己和家人常常可以看到。啊，亲戚朋友、邻居来的时候，他们也可以什么，也常常看到。这样我们就可以从他们那里得到什么，得到夸奖，得到称赞。那我自己在读大学的时候，参加过很多的啊。跑步比赛，得过一些跟跑步有关系的奖励。那有一次呢，我在参加江苏省南京市的外人长跑比赛，那一次我得了40几名。那前100名的人是每个人都可以得了一双运动鞋，那双运动鞋在当时的价值大概是2-3块钱人民币。那现在这个年代，那个2-3块钱人民币该买了算不了什么，对不对？但在那个年代可不一样，那个年代那是很多钱。当时我记得在大学里面，我们一个月的生活费15块钱人民币，不仅可以吃饱，还可以吃得很好。当时我拿的那双新的运动鞋，哎呀，非常舍不得穿，放在宿舍那个边上，天天让同学们来看，还非常激动，是吧？非常高兴，但是那种什么，那种高兴劲儿都是暂时的，很快就过去了。我想我们以前得到各种各样不同的这种奖励，都是什么没办法来满足我们，都是一些这种满足感都是暂时的啊，都很快就成了一种简单的记忆。那别人的话也很快就会忘记我们有什么成就。换句话说，那些所谓的奖励都没有办法来满足我们啊，没办法让我们心里面得到满足。那什么可以让我们心里面得到真正的满足？那上一次我跟大家分享了何人可进天国，什么样的人可以进到天国里去？那这样的人呢，一定是有一个孩童的心啊，有一个完全顺靠啊、顺服信靠的心啊，承认自己是无能的，完全没有能力，像小孩子一样，有什么这像小孩子一样的人呢，他才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来谦卑自己，愿意承认自己。不是啊，愿意认罪悔改。所以啊，一个人要想进入天国呢，必须要改变自己的生活的重心。以前是依靠物质、地位、名誉、各种各样其他的东西，那么现在呢是什么？把自己的眼光完全转变，把心转向神啊，转向耶稣基督。那啊，就像啊，保罗在那个腓立比书那里说的，他自己呢将啊。万事，他说他丢弃万事，把万事都看为粪土。那为了什么目的？他是为了要得着耶稣基督。保罗他把万事看为粪土，并不是说他根本不需要基本的生活需要。他强调什么？他强调是他弃绝了以前以为非常宝贵的财富、名誉、地位。那什么原因保罗可以把万事看为粪土呢？因为他非常清楚。神在天上为他预备了奖赏，那些奖赏呢，可以让他什么？让他感到有盼望，让他心里面呢能够感受到真正的满足啊，能有那种真正的喜乐。那下面我们还会讲到，因为在天上的奖赏，保罗服侍时候，他的态度是什么样的态度啊？他用什么样的心态在这项服侍？在神的国里面，那我们所有信主人都。有神在天上预备的赏赐奖赏，那是永恒的。那神如何来决定给人的赏赐？作为天国的子民，那我们有什么责任？我们在地上的时候，当用什么样的心态去回应神为我们预备的赏赐？啊，盼望今天的经文的话，可以啊来提醒、来帮助每一个人。今天我们看的主要经文在马太福音20章1-16节。啊，马太福音的20章1-16节，我来读一遍今天的经文啊，请弟兄姊妹一起来啊，仔细的看，你可以看你的圣经。 马太福音二十章的第一节，因为天国好像家主清早去雇人进他的葡萄园做工，和工人奖励一天一钱银子，就打发他们进葡萄园去。约在以书出去，看见市场还有闲站的人，就对他们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所当给的我必给你们。他们也进去了。约在午正和申初又出去，也是这样行。约在幽初出去，看见还有人站在那里，就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整天在这里闲站呢？他们说，因为没有人雇我们。他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到了晚上，园主对管事的说，叫工人都来，给他们工钱，从后来的起到先来的为止。约在幽初雇的人来了，个人得了一钱银子。即使那先雇的来了，他们以为必要多得，谁知也是各得一钱。他们得了就埋怨家主说，我们整天劳苦受热，那后来的只做了一小时，你竟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吗？家主回答其中的一人说，朋友，我不亏负你，我与你讲定的不是一钱银子吗？拿你的走吧，我给那后来的和给你一样，这是我愿意的。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行吗？因为我做好人你就红了眼吗？这样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了。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们，感谢你，我们也感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特别是求你的圣灵在我们每个人心里做工啊，挪走我们心里啊心里任何的拦阻阻拦，让我们能够被你的话语所激励。这是让你的话语来帮助每一位我们在现场的在线上的每一位弟兄姊妹朋友与我们同在。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马太福音是二十章第一节，这里说因为天国呢好像家主清早出去雇人进他的葡萄园做工。那这是主耶稣继续啊对他的门徒讲话。主耶稣非常善于用比喻来教导身边的人，教导门徒们。葡萄园的工人一大早出去雇人，要请那些雇工呢到他葡萄园里做工。这里的因为，那这里说因为有因为这个所以，那这里的因为呢是为上面所讲的事情做解释，做进一步的说明。那主耶稣用在葡萄园的比喻来解释说明什么？前面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回顾一下前面啊，前面耶稣对身边人做了什么样的教导？在马太福音十九章后面那里记载了那耶稣与一位少年财主以及门徒们的对话。那里经文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人可以进天国，如何才可能啊进到天国里。那个财主来到耶稣面前就问耶稣，他说，是我当做什么善事才可以进天国得永生？那他认为自己在各方面都已经做得非常好了，因为他说他已经遵守了神的一切诫命。那主耶稣当然知道他根本就没有做到，就在那里刻意挑战他，告诉他需要啊变卖所有的财产啊，周济穷人，完了来了以后还要跟从他。那我们知道那个年轻人，那个少年的财主当时是怎么反应的？他听了耶稣的话有什么反应？他走了，对不对？他不是走了，而是悠悠愁愁的走了。还记不记得他愁什么？圣经说他因为他的财产有很多，显然他是放不下自己的财产，他的财富阻碍了他啊，来占据了他的心，阻碍他来到神的面前啊，阻碍他跟随耶稣。那说有人说什么是跟从耶稣？很简单，就是啊，认耶稣基督为自己的救主，相信他和他的教导，并且效法他所行的。那年轻的财主来到耶稣面前是来寻求永生的答案。得到答案以后，他并不愿意接受啊，就决定离主而去。他离开以后，那么主耶稣就告诉门徒们，财主进天国比骆驼穿过针的眼还要难。那门徒听了以后就反应说很自然，非常吃惊，就大声在那说，这样谁能得救啊？那主耶稣提醒他们，得救在人是绝对不可能，但是在神凡事都可以能啊，得救是完全是神的怜悯和他的恩典。那听了主耶稣的这样教导以后，当时门徒们又有反应， 那彼得在那里干什么？大发感叹，他说：“主啊，你看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来跟随你，那么将来会得了什么好处？有什么会得了什么？”那彼得跟门徒们当时的确，他们撇下了他们在地上所有的，放弃了自己的职业，跟随耶稣在各地传讲天国的福音。所以彼得问了一个非常非常实在的问题，对不对？那我们也需要问这样的问题：跟随主的人到底会得到什么？啊，将来会有什么奖赏？当时主耶稣告诉啊门徒们，告诉彼得，他说啊，在马太福音上次我们看过了，在19章28到30节那里，耶稣在这讲，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这跟从的人，到复兴的时候啊，人子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要坐在12个宝座上，在那里啊审判以色列的12个支派。”他说：“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兄弟、父母亲、母亲、儿女、田地的，并啊必要什么得百倍，并且承受永生。”那耶稣的回答呢，对彼得和门徒来说，也是对我们今天人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安慰，一个鼓励，也是很大的一个应许。以后会在天上与耶稣一同做宝座，一同来做王，一起来审判以色列12个支派。那主耶稣也告诉门徒们，为了他的名啊，为了天国的缘故而放下一切的，他们在地上也可以什么，也可以得到百倍的祝福啊。到时候什么，在地上的时候，他们在跟随的过程里面会得到百倍的属灵父亲、母亲、兄弟姊妹，并且跟主内的肢体呢一同来享用神赐给的一切的资源。那更重要是什么？为了主的名放弃一切的人呢，会经历到啊来自神的满足啊，在地上呢可以有一个更丰盛的一个生命，并且在啊以后在天上会得到那个永恒的那个赏赐。神为天国的子民预备了赏赐，那个是啊，那是赏赐是如何来的？或者说是天国的子民在地上的时候，当用什么样的态度去？当如何来生活才配得神预备的赏赐啊？那在鼓励门徒们的同时呢，耶稣对门徒们对他们做了一个严厉的警告，在马太福音19章30节，他说：“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这是主耶稣对门徒们啊讲的一句话。他然而，但是，这但是这是一个转折，对不对？在有许多在前的人将会变成。在后的，而且在后的人呢会变成在前的。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说明什么？神的一些赏赐、一些应许不是自动成立的啊。那有些人会，我们自以为会得到某一些赏赐，但是呢最后很可能不是自己所期望的。那么接下来呢，在马太福音20章一开始，那主耶稣就要解释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啊。他要用一个比喻来告诉我们，谁来决定人在前啊？什么人在前，什么人在后，是谁来决定人当用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来尽自己的义务啊？最后的结果会是什么？马太福音20章1节这里我们刚才读的啊，天国像一个家主啊，清早去雇人到他的葡萄园来做工。显然这里因为就是啊，解释刚才我们讲过的啊19章的那一段经文。那有许多在前的将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那主耶稣呢这儿说，天国像一个主人，他清早出去雇人，说明什么？葡萄园主人是什么？他有绝对的权柄，他要雇谁，他要如何来决定他们的工匠，是这个主人说了算。那从上下文我们知道，耶稣在这里在比喻什么？他这个主人就是，当然是比喻神自己。到葡萄园做工的人，可以比所有人，包括已经信主人，神爱每一个人啊，他给每一个人机会去建立关系，他怜悯每一个人，给每一个人恩典。问题是，人当用什么态度来回应啊？去回应神的怜悯跟恩典。接下来我们看看葡萄园的主人他如何来雇他的工人，以及如何来分配他们的酬劳。马太福音20章2节，这里说，和工人讲定一天一钱银子，就打发他们进葡萄园去。那前面讲的一大早是在早上6点钟的样子啊，一大早的时候，那 早上6点钟是以色列人的一天的开啊，白天的开始。在做工之前，这里讲主人先与什么？先与雇工的讲好了酬劳，干一天活就得到1000银子。那1000银子在当时来说，就是一天的啊，一天的工资，一个人干一天的工资。那雇工这些雇工呢，当时没有什么任何问题啊，他们听了葡萄园的这个主人的吩咐以后，就进去做工了。那么他们只需要尽他们的力量，忠心就工作一天就可以了。马太福音20章第3和第4节，约在以初出去，看见世上还有闲在的人，就对他们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所当给的我必给你们。”他们也进去了。以初是早上9点，那这里的市场是指的那种集市市场，是公众聚集和人做买卖的地方，也很显然也是雇主跟雇工交谈工作啊，雇佣的地方。这里告诉我们，那葡萄园的主人在早上9点钟出去，看见市场上还有一些人呢，在那里闲站着。那么从下面经文我们知道，这些人呢，他不是在故意的在那儿游手好闲，不是在那儿什么无所事事，他们是一些找工作的人，只是没有人愿意雇他们。那知道情况以后，那个葡萄园的主人就马上决定要雇他们啊，并告他们到时候会给他们当得的工价。那么这里在这里主人没有具体说他会给多少啊，那不过那些人呢，他们是信靠啊，相信这个主人的话，就去做工了啊。他们那么这里我们知道很显然，第一批雇工来讲，这个第二批的啊，这个雇工他们少干3个小时。那马太福音20章第5节，约在午正和申初又出去，也是这样行。那午正是中午12点，申初是下午3点。葡萄园的那么主人呢，分别在中午和下午3点的时候出去，那看到还有一些人在那里等待被雇佣啊。同样的，他怜悯那些人，就让他们有工作的机会，告诉他们啊，到时候会给他们当得的工价。那跟第一批和第二批人相比呢，那么后来这两批人，他们啊，从下面经文我们可以知道，他们分别的只工作了几个，工作了6个小时和3个小时的时间。那么前面的两批人，他们是工作了12个小时和9个小时，很显然他们的工作的时间差别是非常大。但是还没完，还有另外一批雇工。马太福音20章第6和第7节，约在忧初出去，看见还有人站在那里，就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整天在这儿闲站呢？”他们说：“因为没有人雇我们。”他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啊，忧初是什么时候？是犹太人的第11个小时，也就是下午5点的时候。在那个时候啊，那么我们知道以前在那个时候，犹太人工作会到下午6点。那么6点之后呢，是新的一天的开始。葡萄园主人看到啊，下午5点的时候，还有一些人在集市上在聚集，就问他们说：“你们怎么会整天在那儿闲在？”那些人说：“他们因为什么？没有人愿意雇我们。”很显然呢，那些人是想工作的，只是没有人愿意啊给他们提供机会。虽然说快到收工的时候了，但是这个葡萄园的主人呢，还愿意怜悯他们，给这些人恩典，给他们工作的机会。那最后呢，一批雇工，我们知道他们只工作了1个小时，看看主人是如何来给他们酬劳的。马太福音20章的第8节，到了晚上，原主对管事说：“叫工人都来，给他们工钱。从后来的起到先来的为止，到了晚上，也就是傍晚6点的时候，收工的时候，主人告诉管家，说把人都叫来，给他们发工钱。那么发工钱的顺序是什么？是从后进来的给啊，那么后进的在先，先进的在后，也就是说是拿工钱的顺序是工作1个小时的、3个小时、6个小时、9个小时，还有12个小时，一整天的人。那葡萄园的这个主人呢，他的做法跟我们一般人的做法是很不一样的。一般人会怎么做呢？他们会把什么工资先发给那些贡献最大的人，但是呢，决定权在葡萄园人主人的手里面啊。那些后进葡萄园的人，他们干了1个小时的活儿，得多少钱？马太福音20章第9节这里告诉我们，约在忧初啊，雇的人来了，个人得了1000银子啊。那些人只工作了1个小时。就得了1000银子，很显然，这个主人是非常的大方，进而给了那些人1000银子。上面我们刚提过，那个年代是干一天才有1000银子。那 最后啊，这是最后这批进葡萄园的人是不会想的，想不到的，他们一定会吃惊，主人竟然如此大方啊，给他们一千银子。那么下面经文告诉我们，那后来进葡萄园的那些人呢，更是觉得不可思议。那么最后一批啊雇工呢，他们开始的时候根本不知道自己到底会挣多少钱，主人只是告诉他们说，我会给你们当得的，没有具体说什么。但是那些人呢，心里面他们一定是存着感恩之心，因为主人给他们提供机会啊，怜悯他们，愿意给他们恩典。那些人呢，啊，那些人他们相信主人说话算数啊，做工就会有工钱。那看到只干了一小时就得到一千银子，那么其他的人会怎么想？相信会怎么想？那些在前面进去的人，他们心里面一定在想，今天主人是竟然是如此大方。啊，这下子可以发大财了，一个小时一千银子，那十二个小时多少钱？啊，是很多，是不是？那些先进葡萄园人，他们得到多少？马太福音20章第10节这里说，几至那先雇的来了，他们以为必要夺得，谁知也是各得一钱。啊，先被雇那些人来领取工钱呢？从下面经文我们知道，这里是讲了最后啊，这是第一批进葡萄园干活人。这些人是整整干了一天的活，12个小时，他们期望自己一定会得到的更多，但是呢，他们也只得了一千银子。这里讲谁知是不料，没想到啊，工作一整天的人没有料到，他们自己也得了一千银子。那么这一批工啊，他们吃惊，但是呢，他们忘记了什么？工钱是怎么定好的？是葡萄园主人之前就跟他们商量好了，跟他们定好了，是在他们干活之前就说好的，他们也同意了。但是呢，这个时候他们竟然什么，有这样的想法。我们看下面一节，马太福音20章第12-13节，他们得了就埋怨家主说，我们整天劳苦受热，那后来只做了一小时，你竟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吗？这些人拿到工钱以后，在那儿埋怨主人。这个埋怨是什么？是一种什么？带着怒气来抗议。他们在埋怨什么？他们觉得这个主人非常不公平，是不是？他说他们整天在那个葡萄园里面劳苦受累，被太阳晒啊，在这一整天，竟然得到了一钱的银子，跟那些只干一小时的人呢是一样的。这里有几个字，你竟叫，是他们在质问这个主人，你竟然叫我们和他们得了一样的工钱。所以言下之意，他们觉得自己应该多得，因为他们工作远远超过了其他的人，尤其是那个只干了一小时。所以从世人的角度来讲，他们的抱怨是很有道理的，因为什么？多劳多得，对不对？是一个每个人都能接受的公理。那些人对主人带着质问和指责的口气，你竟然这样对待我们。上面我们讲完，但是他们忘记了开始的时候主人已经给他们讲好了，他们也同意了，他们觉得是合理的。但是到这个时候，他们竟然觉得主人是偏心的。主人对他如何回答他们呢？马太福音20章13到15节，家主回答其中一个人说，朋友，我不亏负你，我与你讲定的不是一千银子吗？拿你的走吧，我给那后来的和跟你一样，这是我愿意的，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吗用吗？因为我做好人你就红了眼吗？所以这里讲那个主人回答其中的一个人，说明这个人很可能是那个带头来抱怨的埋怨的人。主人在这称呼那个人什么？还称呼他朋友。这个人竟然在这质问，在这指责主人对他还非常客气，显示这个主人对他有怜悯之心啊，给他恩典。实际上那个人不过是一个卑微的雇工，但是主人还愿意这样的恩待怜悯他。要知道这个葡萄园的主人是完全是可以不顾他的。那葡萄园的主人提醒他，在开始的时候我们已经讲好了啊，一天的工价就是一钱银子，我并没有亏负你啊，对你呢没有不公平，还提醒他什么？我给所有人同样的工钱，这是我愿意的。他要让那个人拿着工钱走，实际上是主人说提醒他，你当存感恩的心 因为感恩的心态领受你所得到的。那最后的葡萄园主人还特意问了他两个问题哈，用两个问题来提醒这个人。二十章这里啊，十五节，他说：“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我做好人，你就红了眼吗？”所以他在提醒那个人，东西是我自己的，我愿意怎么用就可以怎么用，我有完全的支配权，别人没有任何权利来干预、来支配我的权利，没有权利在那儿说三道四啊。那这里做好人是对别人慷慨大方，红颜就是妒忌啊。主要是在反问那个故宫，难道我对别人慷慨大方，你就心生妒忌吗？言下之意，这跟你有什么关系？你已经得到了你当得的那一部分。那主耶稣在这里用这个比喻来表达什么？马太福音20章16节，这样，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了。那这是主耶稣啊讲上面这个比喻的真的意思啊，要解释，也就是解释19章最后一节那里说的啊，在这里再一次说啊，在前的要在后，在后的会在前。所以说讲这样啊，就是所以那些有一些啊，有一些在后的人将会什么在前，那有些在前的会变成在后的，那后来的有可能会先得到奖赏啊，在先的话有可能是后来得到，那么这样的结果让后来的和在先来的对他们自己得到的奖赏都感到非常的惊讶，只是说惊讶的原因是不一样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十六节这里有个注解，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那这个翻译呢也可以讲得通。马太福音啊19章前面啊后面啊，那后面讲到两类不同的人，一类是什么？是一个少年富贵为代表的人，另外一类呢是以跟随主耶稣的门徒们为代表的一批人。那么这两类人呢都得到了天国啊，都是什么得到天国福音的护照，神都对他们有护照，他们都有机会听到天国福音的信息。但是结果是什么呢？以少年官为代表的人呢，他们听了天国的福音没有被选上，原因是什么？原因他们不愿意接受啊，不愿意接受神的护照，不愿意接受神救恩的恩典。而以门徒为代表的人呢，他们被选上了，是因为什么？他们愿意谦卑下来，愿意相信接受神为他们预备的这个救恩的恩典。所以可以说是那个少年官呢，少年副官呢是在前的人，但是变成了在后的，而门徒们呢是在后的人成了在前的人。怎么理解呢？我们上次讲过，那个少年人他清楚神的律法，清楚神的诫命，他认为自己完全啊遵守了神的所有的诫命，那他也年轻富有啊，又是一个官，在世人看来他是一个在很有功德，在各方面都非常非常成功的一个这么一个人。而主耶稣的门徒们呢，都是一群什么没有文化的粗人，都是社会低层的人，他们在社会上也没有什么地位，也没有什么功德，也没有严格的去持守啊神的诫命。那跟门徒们相比，在世人的眼光里面，那些少年官啊这样的人呢、啊、是在前的人，但是他们成了在后的，因为他们没有得到神救恩的恩典。而在世人看来，门徒们看起来是在后的，但是呢他们成了在先的，因为他们先得到了神的救恩。所以我们相信我们都见过哈，都认识过一些人，他们接触福音已经很长时间，有段时间，但是呢一直都没有相信，没有啊愿意接受神的恩典。那反而一些刚刚接触福音的人呢，有一些呢马上就会愿意啊，愿意谦卑下来，愿意接受救恩，因为他们在神面前有一个谦卑的心啊，有一个愿意领受的心。那在学校读书的时候哈，我们当时有个室友，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比我啊来美国提前早好几年，还曾去过教会，去过团契，对圣经还很熟悉，但是他就是啊不愿意相信。当时我们常常在一起啊，有一些讨论圣经，他比我知道多得多啊，我都没办法给他讨论。但是神怜悯我，他让我先什么，先那个有个单纯的心，愿意信靠，愿意啊接受神的恩典。但是他呢，过了好多年还是什么 孩子在那儿研究圣经，孩子不愿相信。所以可以说的话，我那个室友的话，一开始在先的，但是他变成在后的。我呢是以后在后的，成了在前的。那么这段经文对我们已经信主的人有什么提醒？那主耶稣在这儿说，他说在有许多在前的会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他讲这个话的时候是对门徒们讲话啊。当时除了犹大以外，其他的十一个使徒都已经什么相信了他，都已经是天国的子民。那主耶稣在警告他的门徒们，也是警告我们今天的每个信靠他的人。从耶稣讲的来看，天国里的这种奖赏啊，是会出乎我们的意料，可能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那在教会里面，我们弟兄姊妹有啊，信主的时间都是不一样的。有的人是刚刚信主，有的人信主了几年，有的人信主20年、30年，有的40年甚至更长。那在教会里面呢，服侍的时间也是不一样的。有人刚刚在教会里面参加服侍，有的人的话在教会里面服侍了很久了。还有在教会里服侍的这个领域也不一样，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服侍。在教会里面管理饭食，负责卫生啊，参与招待、探访，参与敬拜，还有带领查经、带领小组、教主日学，大人的、小孩子的，甚至在讲台讲道，还有担任执事、长老等等，有很多各种各样的不同岗位的服侍。那信了主以后，我们很可能会时间久了以后，我们有一些人可能会有一种优越感，总觉得我们自己对圣经更加熟悉，更加明白圣经，比别人要什么更加属灵，或者是我们觉得更有资格会参与服事，觉得自己服事的领域比另外的领域要好，要更重要。假如我们是带着这样的心态去服事的时候，很可能会什么从在先的变成在后的。而那些信主后来信主的人，他们可能是什么成为在先的。那主耶稣的门徒们，他们就曾经就有过优越感，他们就觉得自己比别人强。在马可福音有一个记载，马可福音第9章38到40节，那里有几节经文哈。马可福音第九章38节，约翰对耶稣说，夫子，我们看见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我们就禁止他，因为他不跟从我们。耶稣说，不要禁止他，因为没有人奉我的名行异能，反倒轻易毁谤我，不抵挡我们的就是帮助我们的。这里的约翰是十二个使徒里的约翰。约翰在告诉主耶稣，他和其他的门徒看到有一个人曾经奉他的名在那儿赶鬼，就制止那个人。什么原因？因为那个人不跟从他们，跟他们不是一伙的。那不像使徒们他们是天天在耶稣的身边。那从耶稣的回答来看呢，那个人是信靠他的是在为了神的名和他的荣耀在那里为人赶鬼，就告诉约翰说，你们不要禁止他。原因是什么？很简单，他说是那个人不是抵挡神的，那是在为神做工，在帮助神来参与传讲天国的福音的施工。那约翰和其他的门徒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显然他们心里面有一种优越感，他们会觉得自己是主耶稣的门徒，天天跟在耶稣的身边，是正宗的，是不是？是那个大使徒，对不对？使徒们处在那种境况里的时候觉得自己非常了不起他们比别人重要，他们比别人好。当有这样的态度的时候，他们的服事呢不会讨神的喜悦，他们所建造的工程就变成是稻草和解的工程。那下面我们还会谈到，那么当用什么为神国来建造工程。那使徒们的确是他们先认识跟从了耶稣，的确他们跟耶稣有非常特别的关系，但是不小心的话呢，他们也可能会变成在后的人。使徒约翰和门徒们的经历对我们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提醒我们说，是在服事的道路上，不管我们信主时间多久不管我们对神的话语多熟悉，不管我们在什么领域服事，不管我们服事多久，我们都当持守一个谦卑的心态看别人比自己强，同时我们也当持守一个忠心的一个心态被神来使用，否则我们就可能会变成在后的，所以让我们的服事不仅会受到亏损，而会也会在天上的奖赏呢也会受到 亏损。那么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的一几节经文啊，对我自己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的第十到十五节，那里是保罗这样描述，他说：“我照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在别人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他那离别的根基。”第十二节，若有人用金银宝石、稻草和秸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将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随而得救仍像从火里经过一样。所以保罗在这儿提醒我们，每个信徒人当像一个聪明有智慧的工头在耶稣基督的根基上来建造工程。那每个信徒人都有神所赐给的恩赐，那神赐给我们恩赐就是目的是什么？让我们能够被他来使用，来服侍他，来服侍主内的肢体，参与天国福音的传递向别人去传福音。那如何在耶稣基督的根基上来建造呢？用什么来建造在这里保罗用比喻在这儿教导我们。他说人有人用金银宝石、稻草和秸来建造工程。到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每一个人的工程都要什么？都要接受这个验收。神用什么来验收？这里讲得很清楚，他要用火来验收我们所建造的工程呢，都要经过火的验收。假如工程是用金银宝石建造的，会不会怕火？是不会的火对金银宝石不会有影响。换句话说，金银宝石建造的工程会被神喜悦会留下来，不会朽坏。那是这些工程也会带来就是带来赏赐。那么假如一个人的工程是用稻草和秸建造，他的工程遇到火以后会怎么样？会被什么？会全部被 火烧掉，对不对？一点 都不会存留，并且呢还会受到其他的亏损。是什么亏损？这里讲这个人的旧恩还存在，他的旧恩不会失去。那这也告诉我们什么？一个人一旦得救一旦得救，他的旧恩是不会失去的，但是他可能是仅仅得救而已，会受到其他的亏损。在哪一方面？保罗在这里讲的是天国的奖赏十四节这里说，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这里说的非常清楚，假如建造的工程存得住，他就要在天上得奖赏。那什么工程是金银宝石的工程？什么工程是稻草和秸的工程呢？那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一开始的时候，讲到哥林多教会里面有纷争，在教会里面有拉帮结派的情况当时在哥林多教会那里，除了保罗以外，还有另外一位非常重要的领袖叫亚波罗。那么教会的弟兄姊妹在里面为了说是跟着谁走起了纷争，有人说要跟保罗，有人说要跟亚波罗。保罗说他什么？他是撒种的，亚波罗是浇灌的。只有神才可能让福音生长只有神是那一位让福音生长的。那保罗在提醒教会弟兄姊妹，每一个人不能够什么相互比较、相互猜忌，都当谦卑下来看别人比自己强并且在神所托付的位置上尽心忠心服侍他。所以保罗在告诉哥林多教会弟兄姊妹，他们拉帮结派的时候，他们是在用稻草和秸建造工程。当他们那里在那儿自高自傲，没有持守谦卑的心态服侍的时候，他们在用稻草和秸建造工程。当他们没有忠心与神的托付的时候，他们是在用稻草和秸建造工程。我想对我们今天弟兄，对我们今天我们来说呢，我们弟兄怎么来说也许不会像 哥伦的教会的弟兄姊妹那样拉帮结派，但是呢，我们平时呢，很可能会与人有争执啊，在服侍的时候跟别人有不和，跟别人相处的时候有一些有闹矛盾的时候，那我们平时跟弟兄姊妹有矛盾或有瓜葛的时候，假如我们心里面不愿意，我们不愿意跟对方去和解，不愿意去饶恕别人，那样假如我们在教会服侍的时候，就成了用稻草和解在服侍啊。所以那除了我们不有时候不愿意与主任肢体和解，不愿意与他们不愿意是饶恕他的时候，在教会的服侍时候呢，另外一个不谦卑或者不忠心，也是我们常常可能会出现的服侍的态度。比如说我们参与教会的服侍，有时候我们可能会刻意的去留意故意的让别人知道我们所行的。假如我们是刻意的或故意的让别人知道我们在帮助一些人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那我们就是在用稻草和解在建造工程。假如我们带完查经教完主日学讲完道，刻意从别人那儿去什么去探讨去得到一些肯定一些称赞，那个时候我们是在用稻草和解。还有比如说我们在教导孩童孩童会教大人主日学的时候，我们带查经的时候，我们没有尽心尽力去准备，临时抱佛脚匆忙上阵，那个时候我们是用稻草和解建造工程，这些工程和经受不住神的火的检验最后没有存留的，所以到时候我们在天上的赏赐会受到亏损的那神如何来给他如何给人天上的奖赏？我们从上面经文可以看到说，神的奖赏呢不是按照人的逻辑思维他完全按照他自己的心意，神有完全的权柄来赏赐次序多少，不是根据我们信主人的时间的长短，不是看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多久，不是看我们在教会里面什么领域服侍，神看的是什么？是忠心，是否有个谦卑，是否有个端正的心态。盼望神的话语能够对我们每个人都能有提醒，尤其是我们信主时间久的人还有在教会服侍时间长的人，我们需要常常能够审查。时间久了以后，我们的服侍态度很可能会变得不够谦卑，不够认真服侍的时候很可能出现偷工减料的情况没有忠心的摆上。当我们处在那样的境况的时候，我们的服侍不会讨神的喜悦，我们就可能就从在前的变成了在后的，也影响了我们神在天上给我们预备的奖赏。像保罗给我们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在腓立比书第三章12-14节那里，他这样说，他说我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仍是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里从上面照我来的奖赏，向我来得的奖赏。所以保罗这儿讲得很清楚，神在天上为他预备了奖赏在没有得到那些奖赏之前呢，在地上他用个什么样的心态在服侍主呢？他说他要忘记背后，努力往前，向着标杆直跑那什么是忘记背后？什么叫忘记？就是不管以前多爱主，不管以前多忠心，不管以前多谦卑，那是以前的事儿。现在我是不是用同样的心态在跟随主，在服侍他？所以保罗非常清楚耶稣所说的话，他知道自己不警醒的话，也可能会什么变成在后的所以他非常明白，本来在前的有可能会变成在后的。说神的话也是对我们每个人一个提醒，他主耶稣在告诉信靠他的人呢，假如不警醒呢，一开始跑得好的人最后不一定是好的结果，一开始在前的人呢有可能会落在后面。那假如我们自己发现自己落后了怎么办？很简单，重新调整我们自己的服侍心态，调整我们服侍的态度因为神看中的就是我们这个一个谦卑一个谦卑的心，愿意调整我们的心态。那同时也是非常重要，神是看中什么？ 常存感恩之心服侍人啊，他不喜悦那些支持劳苦功高的人，就像那个最后进葡萄园工作的那个雇工，他对主人有感恩之心啊，因为他什么？他知道自己是完全不配的，主人怜悯他，给他一个机会，向他施怜悯，让他有机会得到神的恩典。所以，当我们存心谦卑、尽心忠心的时候，我们甘心去为主摆上的时候，神会按照他的心意啊，将天上的赏赐呢给我们每一个人。那个赏赐是永远的啊，那个赏赐是真正的可以能够满足我们心的啊，才可能真正的让我们得到饱足的。所以，我们每个人，我们需要都问一下自己：我是否渴望天上那个奖赏？那我每天当用什么样的心态去迎接神在天上为我预备的那个奖赏？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感谢你的话语，真是盼望是引到我们心里，是对每个人讲话。我们感谢你，就是你让我们可以借着耶稣基督，可以来到你面前，来被你接纳，成为你的儿女，成为你天国里的一员。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这么大的救恩。我们也知道你在我们在地上的时候，你也亲自对我们讲话，让我们每个人能够警醒，能够在地上这段时间来尽心尽力来被你使用。请你帮助我们每天，就是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境况，我们心里面还都可以回到你面前来调整我们的心态，来愿意继续来跟随主，眷顾保守我们每一位。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